请收听有声书《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》，唐丹红和桑杰家著，台湾学艺出版社出版，由学艺出版社授权，西藏之声制作，端影播讲。
第32页，热珠阿旺。1927年生于西藏康区理塘，九岁入理塘寺出家。1950年代表理塘寺院和理塘地方民众富达泽多济康定与中共接触，受邀前往中国北京等地参观。1957年以抵抗中国奴役为宗旨的四水六纲组织创立者之一。1958年前往山南诸古堂成立四水六纲军，担任要职，多次与中共军队正面交战，并在山南贡嘎县境内伏击中共军方车队，大获全胜。1959年3月，从扎囊护送达赖喇嘛尊者至琼结后，再次返回山南阻击中共追兵。1959年流亡印度。1962年至1976年在印度西藏特种军22军服役，担任代本暨团长，现居住在印度新德里。2010年8月在家中接受采访。好日子即将不在。我1927年出生在理塘热中拉，母亲叫卓玛曲尊，父亲叫平措仁钦。父亲是这个地方的本，这个本头衔是国民党给的。之前我父亲并不是本，但在村子里有一些影响，比如调解纠纷冲突双方都听他的，他的人品得到了公认。我九岁那年听人说，父亲被国民党的一个旅长和八堂的一个师长任命为了家本。我父亲主业是做生意，我家在牧区和农区都有产业，父亲也管理在牧区和农区的事务，我母亲操劳很多。我们有五个兄弟和一个妹妹，母亲照料孩子，在农区照料田地庄稼，到牧区关照放牧牛羊等事。尽管那么忙，但母亲每天坚持磕500个长头。我九岁左右时母亲就去世了，因为她人好，当时村里的人都哭。母亲去世后，我妹妹每到晚上就哭着要妈妈，整夜整夜的哭。虽然有保姆，但几个月来都是这个样子，让父亲辛苦了很久。我童年时的家务是去山上放羊，村里孩子们都喜欢从家里带一些食物到野外野餐。小孩子还偷村里人的木柴，晚上点一堆火玩，不回家。这些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玩的事。另外我还喜欢念玛尼，没有人特别教过我，我是自己学会的。九岁那年我去理塘寺出了家，我是自己要去当僧人的。在我们家乡，如果你逗小孩，你是想出家呢，还是想嫁人或者娶老婆，小孩子都会说我要出家，我要出家。如果你再逗说不不，给你找媳妇儿或老公，小孩子就会哭闹。所以出家既是小孩子的愿望，也是父母的愿望。我父母有五个儿子，四个都出家当了僧人，慢慢长大后也有还俗的，比如我哥哥还俗了，我还俗了，我弟弟也还俗了。我们兄弟几个只有一个坚持没有还俗，他最后考上了格西，立益了家乡的寺院。在去理塘寺出家的路上，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中国人，他们是国民党的驻军。 以前就听父母说过，筷子是中国话，馍馍也是中国话。中国话和藏语是不同的，中国人和藏人也是不同的。所以看见中国人驻军时，我心想，以前父母说中国人跟藏人不同，现在亲眼见到果然不同啊。中国人连衣服都跟藏人完全不一样。我出生以前，赵尔丰、国民党都在我的家乡打过很多仗，所以我很小就听大人们讲过，中国人砍过很多仁波切和僧人的头。以前被中国人杀死的人，转世后从他们身上都能看到一些印记。我们那儿有一个人，年纪比我小一点，他脖子上有一圈胎记，大家都知道那是他前世被砍头的印记。听过太多这类故事，所以在见到中国人以前，我就不喜欢中国人。就在我出家的那一年，1935年，共产党被国民党追赶，红军到过达泽多、理塘、甘孜等地，跟当地藏人也发生了很大的武装冲突。当时共产党从朗仓到了理塘，那些红军是沿着娘曲河来的，理塘的僧俗民众守候在河边阻挡，与红军打了惨烈一仗，双方都有很大伤亡，但理塘人最终未能挡住红军，民众退回了寺院和家里，红军就直接开进了理塘寺，强行占领理塘寺十多天，抢了粮食和钱财，但没有摧毁寺院。然后中国红军去了甘孜，一个也没有留下。我们还听说毛主席也来过甘孜，后来才知不是毛主席，而是周恩来，他们经德格、甘孜等返回中国去了。我从9岁到18岁都在理塘寺学习，18岁那年我还被选为了寺院的雪仓，雪仓要为寺院经商，挣钱提供僧人们的日常开销。雪仓必须是出生于大户人家的人，不然生意做亏了，没法赔偿。我生意做得很好，职位节节迁升，差一点就当了理塘寺的最高长官。理塘寺有一个雪巴果仓，一共有6个人。我有一个搭档叫达热曲杰，也是雪仓，他与我一起负责寺院的贸易事务。我们的大多业务是在达孜多，以经营茶叶为主，有时候也去云南。在达孜多，我们跟那里的国民党官员都认识，他们说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打仗，如果共产党打赢了，你们藏人和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，共产党打赢的可能性很大。这些人还说，你们如今还做什么生意啊，赶紧及时行乐吧，以后没有好日子了。我们听了后也没有心思做生意了。杀了那么多人。1949年我21岁，在寺院的职位迁升了，除了做雪巴，还担任了公松朵丹巴。那年国民党战败时，我正在达孜多收账，有些国民党中国人欠了我们很多钱，还有些茶叶没发货，我是去办这些事的。我到达孜多时，共产党中国人也到了达孜多，当时达孜多的民众欢迎共产党进入，国民党也没有抵抗，所以没有打仗。共产党进达孜多不久，国民党的田师长又来了，共产党就撤走了，田师长又挂出了中国国民党的国旗。一周后有一天，田师长通知民众不许出门，那天来了2架国民党的飞机，空投了很多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 反正很多。空投的第二天，田师长拿了这些东西往木雅方向去了。后来听说田师长他们从木雅去了礼堂，还去了茶余。田师长的真正目的是去西藏，想与嘎夏政府联合抵抗共产党。嘎夏政府没有答应他，田师长他们只好从茶余去了缅甸。田师长和其他官员最后去了台湾，而他的大多数部下却在茶余被共产党歼灭了。这边共产党中国人又进了达兹多，把田师长没能带走的东西都分给了穷人，富人们不敢去领。在达兹多，共产党中国人开始清查国民党残部，凡是给国民党做过事的人都被抓捕了。每天抓4到5辆军车的人，把他们拉到达兹多的一个飞机场。机场附近有一条河，共产党在河边把他们捆起来，插上一个牌子，用机枪枪毙。每天拉4、5辆车的人去枪毙，众人可以走近去观看杀人，但我和我的同伴没有近看，远远的看。当时我们异常吃惊，觉得共产党中国人真的是魔鬼，杀这么多人。虽然杀的不是藏人，是中国国民党的残部，他们每天就这样杀上百的人，杀了15天左右。另外还有很多中国人自杀。在达兹多的阿曲河边，每天早上都能看到有国民党残部的家属自杀。跳河没有死成的妇女在河边抱着大石头哭泣，共产党中国人看到后就把他们给抓走了。后来有一天突然停止屠杀国民党残部的人了，听人说是因为联合国指责毛泽东杀人太多，毛下令让停的。这些事情使我们看清了将来绝不会有好日子过，所以达兹多的藏商们都丢下商店跑回家乡了。代表李唐与中国人见面。中国人到达兹多不久，就以平措汪杰和另一个藏人的名义给李唐寺写了一封信，说共产党要去李唐，劝说李唐寺不要组织抵抗。李唐人认为以前中国的红军来李唐时与我们打过仗，所以这次这些中国人是要回来报复。李唐僧俗做了充分准备，派了人在娘曲河边防守，结果共产党中国人知道了这个情况，解放军没有直接进入李唐，而是改从木雅到了道夫，从道夫去了德格刚托。共产党给李唐当局发来电报，请李唐派代表与他们会面。共产党说，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，我们不是以前的共产红军，我们是人民解放军。接到这个电报后，李唐方面也派了探子去道夫观察。探子回来说，那些中国人对一路的民众很好，的确不是以前那个共产红军了。李唐寺也给我来了电话，让我去见一下达兹多的共产中国人，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做什么，就决定回李唐去问个究竟。路上我也看见中国军队是18军，正从道夫、甘孜、木雅等地向刚托开进。我抵达李唐时遇到了那些沿娘曲河防守的李唐人，他们问我路上是否看到中国人了，我告诉他们中国人从道夫走了。回到寺院，高僧们和僧众、李唐所有的本官和民众，还有那些从道夫等处回来的探子，正在李唐寺开会，讨论是否派代表去达兹多与中国人会面。我就是这样知道上面那些情况的。这期间 平措汪杰他们还派人送信到理塘寺，劝我们不要跟解放军打，说如果打的话，对我们没有任何利益。究竟要不要派代表去见中国人？理塘寺这个会开来开去，确定不下来。人遇到麻烦时就问神，理塘寺喇嘛多，就让喇嘛们占卜看看。喇嘛们占卜后说，还是去好，主要是去对共产党说明，请你们尊重我们的宗教自由，尊重当地风俗。如果你们遵守这些条件，我们就不把你们当敌人，可以与你们合作。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些条件，我们就不能接受。接下来，派谁去，又决定不下来。喇嘛们又在班丹拉姆向前占卜，把六个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纸上，包在赞巴团里，供在班丹拉姆前，然后僧人整夜念经。第二天，由寺院堪布把包着名字的赞巴团放在一个盘子里，端着盘子晃圈，嘴里念着觉沃仁波切。转着转着，盘子里的赞巴团跳了一个出来，打开看是我的名字，我就成了寺院方面的代表。我的名字之所以在这六个人中，一个是因为我是寺院的公松朵丹巴，二是寺院的大喇嘛和其他负责人都不敢去。另外，还有一个礼堂民众代表也是这样占卜出来的。我们两个就是礼堂派去达兹多与中国人会面的代表。我们骑着马，带了随从帮夫，就去达兹多了。解放军派了两辆车在达兹多外的宗嘎迎接我们。到达兹多后，给我们安排了很舒适的房子。康区其他各地本的代表，德格、穆雅、娘荣、霍泽等雪巴的本们都已经到了达兹多。僧人俗人代表共约上百人。那时十八军已经从达兹多进入穆雅，开到了冈托渡口。中国人进入了礼堂。我们一到达兹多，就把礼堂寺和礼堂民众分别写给毛泽东、十八军和达兹多中国人的信转交给了共产中国人。在礼堂寺和礼堂民众事先写好的声明上，主要表达的是，请尊重我们的宗教和当地风俗，如果你们尊重这些条件，我们就不把你们当敌人，可以与你们合作。如果你们不遵守这些条件，我们是不能接受的。共产中国人在我们的声明上签了字，同意，同意，什么都同意了。我们把礼堂寺花很多钱买的见面礼给了那些共产党，礼物是用红丝绸做的锦旗，大小和唐卡差不多，上面写了扎西德勒等字。我们给十八军的礼物是一顶帽子，当然我们说是因为天气寒冷，其实每个藏人都非常清楚，这是非常不好的礼物。共产党也很有礼数，给我们寺院回赠了50坨茶叶、30多匹丝绸等。到达兹多第二天，就听说平措汪杰也要来开会。中国人已给平措汪杰封了很大的官，他在达兹多那边已经很有名了。几天后，中国人通知我们去欢迎平措汪杰，让我们站在路两旁夹道欢迎他，就像迎接达赖喇嘛一样。与平措汪杰一起来的还有10来个巴塘小伙子，中国人对他们的保护非常严密，前前后后都有卫兵。随后，共产中国人在达兹多召开了一个大会，召集所有文武官员，包括在港托渡口的十八军的头头们，加上我们这些各地本官和雪巴代表。参加会议的有近千人。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。在会上，平措汪杰发表了讲话，主要讲的是共产党的好处。平措汪杰是用汉语和藏语两种语言讲话的。在藏语的讲话中，他说：“我是一个藏人，我为了藏民族的利益去了中国学习。我听说有藏人责怪我把共产党从中国领来了，这不是事实。以前因谣言所害，我被驱逐出了西藏。谣言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，想推翻噶夏政府，事实上不全这样。我们确实是共产主义者，但我们并没有推翻噶夏政府的想法。毛泽东不是要供你们的产，而是要建立红色政权，是为了各民族的发展而来帮助大家的。你们不必担忧，也不必怀疑。以前国民党政府欺压人民，毛主席带领人民进行革命，最后毛主席胜利了。毛主席走到哪里都是为了帮助人民的，有非常完整的计划等等。他用藏语和汉语分别讲了两次，都很长。平措汪杰讲话完毕后，会场里放鞭炮庆贺。我并没有相信平措汪杰的话，我是这样想的，他和中国人在一起，肯定要说中国人想说的话，为了他将来的地位和利益，他肯定要这样说，他当然会赞颂共产党毛主席的。我认为共产红军之前已经与我们发生过冲突，他们是同一个共产党，没有什么区别。我当天也讲了话，为我翻译的是一个巴塘小伙子。我说我们是理塘寺的信使，首先重申了理塘寺和理塘民众信中声明的内容，提醒中国人应该遵守的原则。我并且强调，你们已经在声明要求上签字同意了，请必须按照已经签字同意的那样坚守承诺。特别是十八军，你们将要去与噶夏政府军作战，噶夏政府实力强大，他们有可能会派遣三大寺的僧兵出战。如果你们以此为借口破坏寺院，那我们藏人不分男女，十八岁以上的人都会加入反抗的，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部杀光。你们自己的承诺必须要遵守，如果口是心非，我们会认为是非常可恶的。我故意说得很夸大，我这样演说后，那些亲中国人的藏人对我和同伴说：“朋友，再不要说什么大话了，说这些没有用的。”也有的藏人说：“说得好，说得好。”开完会后，平措汪杰从理塘去了巴塘，然后也去了刚托渡口。我拿着那些中国人签完字后的声明，返回理塘寺，交给了寺院堪布。中国人就这样进入了理塘。由于理塘藏人放弃抵抗了，所以共产党没有派大部队进来，只来了50多人。理塘这边国民党中国人的旅长什么的就投降了，他们在理塘当地没有被杀，被押送去了达兹多。押去那里后什么结局就不知道了，理塘和巴塘的国民党残部就这样投降了。后来1980年我回理塘探亲时，还见到了当年我讲话时的那个巴塘翻译，他在成都，大家叫他扎西主任。我们一起吃过饭，还一起去见了班禅喇嘛。中国人带给我们的都是恐惧。1950年，中国人从刚托渡江攻打噶夏政府的军队，当时噶夏在昌都的最高官员是阿佩阿旺晋美，不到一个月他就投降了。听说噶夏政府派了僧兵下来，可僧兵还未到，阿佩就已经投降了。 那时中国人在礼堂已经建了广播站，每天都在广播昌都的情况、刚脱的情况，所以礼堂人都知道。那时我在礼堂，对嘎夏曾寄予了很大的期望。我们认为嘎夏有军队、有武器，军队受过军事训练，至少可以抵挡中国人一两年。没想到中国人几天就把嘎夏政府军给打败了。当时我还年轻，心想嘎夏政府太无能了。接下来中国人从康区、从北边等各路开进了拉萨。中国人不仅在广播里说，还在礼堂寺召开了大会，宣布嘎夏已经与中国签订了17条。什么解放，什么驱逐帝国主义势力，意思是说嘎夏政府不能与外国联系什么的。得知嘎夏与中国人签订了这样一个协定后，我对嘎夏政府所抱有的希望全部破灭了。我认为藏人民众将面临进一步的困境，更担心三大寺会遭到中国人的破坏。其实那时达赖喇嘛担心被中国军队抓捕，转移到了雅东。嘎夏政府派了包括阿佩等几个贵族官员去北京谈判。在北京，西藏代表没有任何选择余地，17条就是毛泽东的意志，如果西藏代表不签字，通通会进监狱。如果西藏代表签字，实际上又没有得到达赖喇嘛的批准，而没有达赖喇嘛的批准，西藏代表是无权签字的。阿佩是个很聪明的人，在这种被逼无奈的情况下，他没有嘎夏政府的印章，就在北京现做了一个赝品，然后用赝品盖章签了字。中国是先武装占领了昌都以后，才和平解放了西藏。共产党刚到我们礼堂时说了很多好话，什么宗教自由，尊重当地风俗，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，因为你们至今未能发展，落后于世界，所以毛主席派我们来帮助你们等等好听的话。他们没有与民众发生任何冲突，连买木柴都会给大洋。不仅在我们礼堂，在康区其他地方和安多等地也是如此。总之，所有说的都是好听的。共产党还召开本会议，给各地本和大德等封官，封县长、主席什么的。他们不但给雍热本封了官，还给礼堂寺堪布和其他僧人也封了官。封官以后，让他们去礼堂县上班。虽然我父亲拒绝参加本会议，中国人还是给他封了一个官，要给他发工资。我父亲不要，他说我自己有吃的。他说，要是我拿了工资，就得按照他们的话去做，这是我无法做到的。后来共产党又给了我父亲一个什么主席的头衔，他仍拒绝接受。他说，我是老人，我不需要这些头衔，如果你们到我们地方来，我会给你们提供帮助，因为以前国民党到我们地方来，我也提供过帮助。共产党就对我父亲说，你必须接受，而且每个月按时派人给他驮来大洋，说是工资。来人有中国人也有藏人，可我父亲从来没有接受过。有时我和我哥哥对父亲说，收下吧，人家礼堂寺的堪布都收了。我爸就呵斥道，闭嘴，等我死了以后你们再收吧，我知道什么钱该收，什么钱不该收。偶尔会有十几个中国人来住在我家，临走时要留下很多大洋，说这是柴米钱。我父亲不收，说我家有柴米，不是用钱买的，你们不需要给钱。见我父亲坚决不收，中国人又说，您自己不要没有关系，可以发给穷人，或供养给礼堂寺。 我父亲回答说，你们自己去给穷人，或者自己去供养给礼堂寺吧。几个月后，那些中国人又来我家住了一段时间，走时仍要给钱，我父亲坚决不收。中国人就把钱分成两半，一半发给了穷人，一半给了寺院。我父亲就是这样，他的脑袋壳很硬，没拿共产党一个大洋。我们没有，也不愿跟那些中国人交朋友，虽然他们嘴上说的像抹了蜜，但我们一直对此有疑虑。一方面，中国人带给我们的都是恐惧，不仅是共产中国人，包括以前的国民党中国人，还有更早时候砍过大喇嘛和僧人头的满清中国人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已经见识过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他们的行为让人恐惧。中国人来到薄的土地本身就是很讨厌的事，我们对他们根本没有好感。当然，我在达兹多做生意时，有私交很好的生意上的中国人朋友。